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，欢迎大家留言参与。
对于您的提问，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，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，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。
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欢迎您收听由亚洲真理电台为您带来的问问神父栏目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David。
我是方济神父，
欢迎神父的到来。好，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，就是神父我觉得是位于许多教友来说非常纠结的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关于感觉祈祷它没有用，
不管用
啊，感觉祈祷不管用这么一件事儿。我们后台有一位听众给我们留言说，他说比如说最近的这个俄乌战争，或者是这个
疫情，
或者是前两天才发生的这个空难啊，就感觉你看教宗也一直在祈祷，一直呼吁这个全世界都在为此祈祷，但是好像大家看不到很有希望的一种结果哈。所以他就问，就是面对最近发生的这个各种天灾人祸啊，我常常为受难的人祈祷，但是心里又有另一种感觉，说就是认为祈祷是没有用的，祈祷真的就可以阻止不正义，停止战争吗？我们应该怀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和态度来祈祷呢？这是他心里的一个疑问。那神父在听到这位教友的一个留言之后，你的心里有什么想对，不仅对这位教友吧，对一大部分的有这样疑问的兄弟姐妹，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？对我们吧，我们
对我们每一位、
对我们每一位说的。
关于这位听众朋友的疑问呢，可能我们许多人都会遇到，就是感觉祈祷没有用，好像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，尤其是在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发现事情并没有按照我们的预期发展，这就更会挫败我们坚持祈祷的动力。那对于此种现象呢，我们首先需要的改变的一种常见的祈祷思维模式就是，我祈祷了，事情的发展就应当按照我的想法去发展。有这样的思维方式的人，祈祷的人就把自己呢放在了天主的位置，而把天主当成了为人服务的工具。那么他们祈祷的时候，他们会说，天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求你使我工作顺利，或者说天主啊，我赞美你，求你使我家孩子能够考上好的大学等等。好像祈祷成为了人与天主之间的一种交换，在祈祷当中，他们在安排天主去做一些事情，天主成了一件被利用的工具。人这样的祈祷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光荣。那么为了改变这种思维模式，我们首先要明了为什么祈祷，祈祷的目的是什么。人作为受造物向造物主祈祷，是为了感恩赞美天主，或是为了我们祈祷的人在精神或物质上的益处，所以我们才向天主祈祷。另一个方面，由于人在理智和思想上的局限性，祈祷也帮助人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，并参与到天主的计划当中，成为天主的助手和天国的合作者。这也就要求祈祷的人在天主面前怀着坦诚的态度，而且从心里愿意顺从天主的旨意。就好像耶稣在山园当中祈祷时他所说的一样，他说，父啊，你如果愿意，请给我免去这杯吧，但不要随我的意愿，唯照你的意愿成就吧。耶稣在祈祷的时候首先说，父啊，他称天主为父。而且耶稣在交给他的门徒祈祷的时候，这一段经文就是天主经当中第一句也是我们的天父。称天主为父才是我们和天主之间正确的关系。 他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亲，也是我们的父亲。那天主既为我们的父亲，我们在他面前就是如同小孩子一样。那耶稣在祈祷当中，他继续说，你如果愿意，请给我免去这杯吧。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他心里面也害怕，他害怕被鞭打和被钉死，这是耶稣人性的显露。但是紧接着他又说，但不要随我的意愿，唯照你的意愿成就吧。耶稣怀着自己人性的想法向天父祈祷，向天父表达自己的渴望和情绪，但是在最后他寻求的不是自己所愿意的，而是圣父旨意的完成。耶稣祈祷的方法也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需要效法的榜样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就是祈祷到底能不能够带来改变。圣经里面的教导或者是圣人的经验以及历史上的事件都在告诉我们，祈祷是大有功效的。比如耶稣说，不论你们在祈祷时恳求什么，只要信就必获得。在另一处上他也说，你们祈祷不论求什么，只要你们相信必得，必给你们成就。宗徒们在书信当中也有同样的句子，比如雅各伯书上第五章上面说，一人恳切的祈祷大有功效。厄利亚与我们是有同样性情的人，他恳切祈求不要下雨，雨就3年零6个月没有下在地上。他又祈求天便降下雨来，地上也生出了果实。而且在历史上，比如说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开始，在1917年5月13日当圣母玛利亚在葡萄牙的法蒂玛显现给3个牧童的时候，就给他们说，为了使和平重返世界，并为战争的结束，你们要天天诵念玫瑰经。后来在1918年的时候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。当然还有其他借着祈祷而发生的一些事情等等。于是理智告诉我们，祈祷是有用的，因为天主许诺了，耶稣在福音当中也明确地告诉了我们，而且历史上也有许多的事件证实了祈祷是管用的。尽管耶稣已经许诺了会福听我们的祈祷，但是不排除几个条件，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祈祷才有功效。第一个便是信德。信德不仅仅是相信天主有能力答复我们的祈祷，同时信德也是获得天主大能帮助的最有力的途径。耶稣在每一次行完奇迹之后都会对人说，你的信德救了你，或者说照你们的信德给你们成就吧。在另一处上耶稣也说过，如果你们有信德像芥子那样大，即使你们给这棵桑树说，你连根拔出移植到海中去，它也会服从你们的。有效祈祷的第二个条件就是谦逊。天主，我的祭献就是这痛悔的精神，天主你不轻看痛悔和谦卑的赤心。这是圣咏集第51篇19节上的话。可以说谦逊是祈祷的基础，因为我们借着祈祷从天主那里得来的是恩惠，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得来的。人在天主面前就像是一个乞丐一样，承认自己的软弱，所以我们才向天主祈求。那第三个条件呢，就是虔诚。这里的虔诚指的是生活中具体的行动。祈祷和生活是分不开的，人也应当为了在祈祷当中所求的 想要得到的而有所具体的努力，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天助自助者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自己的经验。记得在2020年腊月的时候，一个星期四的晚上，我收到了一位教友发来的信息，他们家里的三个孩子都生病了，咳嗽，而且吃了药之后也不见好转。于是这位教友呢，就想要上一台弥撒，为孩子们求痊愈。我就记下了意向，并告诉他会在第二天晚上的弥撒当中特别为这个意向祈祷。但是后来的时候，在我的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个疑问，就是难道做了弥撒之后孩子们的病就会好吗？如果好了，我们就说感谢天主，是弥撒的功效。但是如果没有好，是不是说弥撒就没有用呢？当时为我来说，这也是一个信德上的考验。一方面，自己接受的知识就是这样，弥撒的功效是无尽的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自己也不能完全的确定说，做了弥撒之后，孩子们的病就会完全的好。于是，怀着这样的矛盾的心情，第二天在做弥撒之前，我就在自己的心里面也做了一个祈祷，我就说，耶稣啊，你看，这位教友上弥撒，为了三个孩子们，为他们求健康，我就按着他的意向来做弥撒。我知道自己的信德不够，心里有怀疑，但是我也相信弥撒的功效，求你治愈孩子身上的疾病。这一切不是我能做到的，而是你的大能。然后呢，我就奉献了弥撒。到了星期六早晨的时候，这位教友又发来信息说，神父，再上一台弥撒，因为今天起来之后孩子们已经不发烧了，病也好得差不多了，所以想上一台感恩弥撒。当时为我来说非常的感动，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奇迹，这一件事情也增长了我自己的信德。虽然在后来的时候遇到类似的事情，我的心里面还是会产生怀疑，但是我一直会借着祈祷坦诚地承认自己的软弱，来表达出内心的感受。我想这也是我们在每一次做祈祷的时候，尤其当我们的信德受到考验的时候，在做祈祷的时候可以向天主说一说自己内心的心情情绪有哪些，然后再怀着信德来做祈祷。好，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到这一位听众朋友，也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弟兄姊妹。
好，非常感谢神父为我们带来的分享。那刚才听完神父分享的最后一个故事呢，就觉得你仔细想一想吧，我们的生活中也会遇到那种说啊，我向天主祈祷了，而且天主也马上就应允了我的祈祷，也会有这样的见证。
对，
当然了，这个占的比例来说，相对于那个感觉没有用的那个，好像还少一点。但是我们就不能因为那个占的比例多，就有一种这个自然的认知，祈祷没有用。而且有时候发现，越是到这个大事、重要的事的时候，你越祈祷越没有用，就会有这种感觉。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诱惑。
对，
当然听到神父分享这个故事，我也想起了我的一个经验。我每次就是有人跟我分享类似的事件，他们又祈祷了但是看不到希望的那种，我就想起来这个圣经上的一个故事。我记得我翻圣经那时候看，都是天主召叫这个我们的信仰之父亚巴郎的时候。
对，
亚巴郎是70多岁，而且那不是亚巴郎祈祷说怎么怎么，那是天主主动召叫的他。
对
他说，你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，对你的后裔要像这个海边的沙粒、天
上的
星星那样多。但是直到亚巴郎100岁的时候，他才有了伊萨格。我相信这中间的这个过程，亚巴郎也有过怀疑，也心里边
有过挣扎
挣扎过怀疑过，但是 当他看到他的儿子诞生的时候，他会更加完全的相信了。因为天主会在你，就是我们觉得天主会在我们觉得就是最不可能的那个时刻，让你的祈祷成为可能，这样你的信心就会比一祈祷就给你，你的信心增加的更多更大。我觉得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的分享。
对，我们的信德经过磨练之后，经过困难之后，才会变得更加的坚韧。
对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希望教友们呢，在听到神父的分享之后呢，能给我们的信仰经验呢带来一些帮助。在我们以后的祈祷当中呢，要怀着这个，首先要怀着我们的信德啊，谦卑的，而不是像一个主人下命令一样的，要怀着我们的谦卑，是请求天主去俯听我们。
嗯
啊，然后呢，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忠心虔诚的、持之以恒的去做一个这样的祈祷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您在您的生活当中呢，对于信仰方面还有其他的疑问呢，也欢迎在我们这个节目的下方给我们进行留言，我们也会邀请神父对您的问题进行一一的答复。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，也再次感谢神父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。我们下期再会。